欢迎收听由博士中国冠名赞助播出，由有知有行与暂停实验室联合赞助播出的谐星聊天会第三季。博士，百年历史德国品牌，在汽车、智能交通、家电、电动工具、工业技术、能源与智能建筑等领域，博士科技无处不在，祝你轻松享受自在生活。博士，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欢迎各位来到单立人出品的谐星聊天会第三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宁佳宇，坐在我旁边的是周奇墨、石老板和威哥，欢迎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这个凑齐了我们这几位，其实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赞美与批评，应该都是评价体系里边的吧？
对，
应该说谁都离不开，生活当中的赞美与批评。但我们今天主要聊赞美，就聊赞美能多一些。
对，
而且是赞美啊，就不仅仅是赞，你朋友圈点个赞不够，你得让人就美，你得让人就是
我第一次听说赞美是这个意思，赞美的意思原来是让对方感觉到美。哎、
对、
就是，哎呦、就是，那批评呢，得让对方感觉到平，
心让他平复下来心情
啊、哦，
就是赞美，你让对方感觉到了高兴，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不太擅长这件事，
赞美，
嗯，就是几千年来吧，
对，骄傲使人。落后嘛，嗯，
就是批评使人
进步嘛，对，他就是什么，他一表扬你，一赞美你，担心你骄傲，
嗯，这就考验到技术了。那今天咱们聊赞美这事儿，首先我要问问老几位，
老几位来到您这老茶馆里，
咱先说你们上一次被别人赞美是什么时候？
我上一次被别人赞美就是昨天录协聊的时候被人夸这个，说这个留这个头型还行
啊、
哦，而且是那种。有的时候是会很惊恐的说周老板你千万不要再剃回寸头了，就是那种惊恐的
惊恐、啊、这个发型以前年轻的时候是留过吧，应该这种风格
以前年轻的时候
sorry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我
刚出生的时候头发确实是不是寸头，刚
就是以前没有留过长头发，
好像就是有过那么一次非常短暂的、
哦、明白。
我记得石老板以前还把头发弄成过樱木
奶奶绿，
绿的，
红色。
奶奶为什么
灰？奶奶灰，奶奶灰。
奶奶，奶奶为什么绿？
奶奶，
你那是祖母绿。
对，我就是本土化了一点。
那个无意当中暴露了自己的那个审美取向。
开玩笑呢，我就说，是这个奇墨这发型确实，我们第一眼看着大人去，哎，就觉得还童梦男来了，就是那种。就没认出来，哎，确实是对你的就感觉很不一样，变化很大。
你最新一次的夸有了，就是
别人夸你的发型。嗯，我也是昨天晚上，嗯，啊，我昨天晚上一个朋友说，哎，这怎么还逆生长了呢？说我、嗯、逆生长，
这意思你抽抽了，
可能是吧。身高这两年确实减少了点，啊，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些朋友他好久没见我，就觉得一。嗯，可能就是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而已，因为毕竟我也人到中年了嘛。嗯，对，
你头上起了个包是不是？
青春痘嘛，就是现在。是吧？
过两天别尿床了，你注意点。
哎，你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像那个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一样，你最后就真的越来越活成一个婴儿？
哎，那种生活我还挺想过的。
是吗？
那种日子会很不一样，但是确实不是那样啊，不是那样。
哎，那你们是这个擅长夸别人的人吗？
不太擅长。我其实夸别人挺谨慎的，
嗯
嗯，就是怕这种夸赞呢被滥用，再一个也是自己呢不太有这个夸赞别人的那个没养成那个习惯，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
嗯，石老板呢？
我特别不擅长，我夸别人就特别假。比如说有一些演员，那个就是在那个喜剧大赛里边，有些演员演完这次说，石老板你觉得有什么意见？我应该说。哎，我觉得你们这次演挺好的，进步挺大的，演的也挺顺的，但是我就会说挺好，好，我就会这样。
你这也太，
我就会，
这也太敷衍了。
好，对，就是我的本能就不支持我，就我的技术不支持我做到那样的做、嗯嗯。然后对我说好，就会就是真的很好，但是我那个表达又有问题。
哎，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你就是真诚的想夸他，你就去内心找一个恰切的词语？
去说出来，
找不出来，我这怎么说呢？
就
是
不是
好？
要不你没事多翻翻字典呢？
我就
对查一下，
他会不会就这个演员他的表演哪儿精彩？你哪怕说个精彩，你说哪个对吧？第15分钟第26帧那块精彩，你这下次试试这种。
你这么说真的行吗？
就是我就想，就是你，我觉得能越具体是不是能好一点？
不是你还巴巴的教人呢，威哥，你是一个擅长夸人的人。
我也不是很擅长。
那你刚才说啥呢？
但他擅长教别人夸。
我特别讨厌，我喜欢，我就好为人师这恶习。我呢，实际上是我就是尤其有了孩子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特别讨厌、特别讨人厌的人。就是我喜欢挑人毛病，我喜欢批评人家、打击人家。
这跟我的经验可不太一样啊，对，对一个威哥的经验不太一样
啊。那您举例说明。
威哥是这样的，我反正我之前我们经常一起演拼盘是这样的。
我要回避一下吗？
如果这个演员下来就是真演得好哈，下来以后这个威哥说牛，
那我这个词汇啊，
这个演员真的
我也太没啥文化了，
配着大拇指牛。
好，
但如果这个演员演得一般呢，这个威哥就会说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就是辛苦，
真的真的。但是如果这个演员真的演得非常差，就是全场冷场很尬的时候，下来以后威哥说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感觉我是走学的噱头，你知道吗？我在这发劳务，接下来我就是。他这么一说，可能还真是有可能。
人离自己是最远的，离自己。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判断根本跟我们心中的你完全不一样，
是吗？对对对，我觉得我喜欢和别人形成一种亲近感，啊，然后我喜欢避免一切冲突，弥合一切矛盾，所以我就是说，我虽然不太擅长夸人，但是我会尽量的去避免冲突。
在这里边，我觉得在这屋里边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擅长夸人了。你相对来讲，我觉得威哥算是擅长。就刚才周老板说这几个点，应该一般人是拉不下脸说这些话的。
什么？拉片脸？我因为我脸不够长，你知道吗？因为我拉片脸。
哎，
还好。
那这威哥，你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夸人是什么时候？
夸我还是哎孩子吧，孩子游泳，我觉得游的不错，自由泳，我说挺好，我都不会游啊。
就这两句啊，孩子上岸了，挺好，我都不会游。
孩子上岸以后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我要跟老师说，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然后回去跟你媳妇说，牛、哎。生出来这么有运动能力的孩子啊，基因真好，
表情包有了，我回去我就做出来。这是，
那你怎么夸的？
就是说游的不错，游的不错啊！这是我真说我都
这就算夸了。
我说我如果是你儿子，
有进步。
我如果是你儿子，我说爸，你再多说我两句呗，有哪儿不错呀？
我爱你，这是爸爸爱你，是吧？然后走，咱玩啥去？我就会让准很快的让这个尴尬的瞬间就
更尴尬，
过去。然后瞬间就他喜欢玩什么，想吃什么，咱们就去庆祝。Celebrate，我就不会再，我就不会再说，哎，你刚才哪儿做的好？哎，你那个动作，我就，
我觉得威哥说的这个也是，就是他用行动表达赞美嘛，
表达对你的肯定。
嘴上不说，但是今天晚上吃的就
对对对，
平时要好。
对，你今天就能吃着肉。
你心里头，你刚才你忘没忘？你刚才怎么教石老板的？说在什么第25集、第36帧，
对、
啊，具体的夸你。
对，就我觉得他那个是社交需要吧。
你跟孩子不需要这个，
我觉得跟孩子，反正我就觉得可能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因为我从我爸爸那儿就很少得到赞美。就我特别渴望得到父辈的认可，但是我没有得到那么多。但是我反过来我
所以你也不想给孩子这么多，
就是
要传承下去。
你有的时候是不自知的就会减少对孩子的赞美，然后经常打压批评，都是这样的。
老板，你上一次夸别人？
我上一次周老板夸别人也是昨天晚上夸人头发。
你是现学的是吧？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
他夸你头发，你就夸头发。
这个就是对别人说，哎，你头发不错。我说你头发也挺不错。
对，
这
对方说到了一句阿弥陀佛。你可施主，你真是越来越幽默了。
哎，对方如果是一个和尚怎么办呢？
那对方就开始，人生只是一场戏，别为小事发脾气。
你这么玩人家，
这你这有点像骂街。你头发不错，你头发不错。 你们全家头发都黑。
是，太直接了。
假的。
哎呀，
张满，我就薅一薅，是真的是假的？
不像假假的，没有这么糙的。
对，这么糙的假发我绝对不会买。
斑白的，就是
还好，
一个盖儿一样啊。
哎呀，看出石老板是真不会说话，
真
真。
他这也……
哎呀，石老板，你可以可以，哎呀，可以了，真是
哎。我们来问问观众朋友们吧，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是一个会夸赞
会夸人的人？
哦，还是有朋友。
哎，还有，您这衣服真白，真
啊！你是要夸他是吗？
没，您说，您上一次那个夸人是什么时候？
大概今天上午吧。
哦，夸的是
什么？夸我妈妈穿衣服穿的好看。
哦，
我是一个我自认为非常会夸人的人。因为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兼职做过轮滑教练，所以我夸小朋友非常有一套。
哦，
比如呢，我现在就爸，我不想见，我不想见。
佳宇是打开了
啊，佳宇跟谁的？就是不想去轮滑，你来夸一夸他。
就比如说来了一个小朋友，然后你从他就夸人的秘诀就是夸人要夸到具体的点。
你现在就夸佳宇来具体一点。
哎呀，这孩子害怕人多呀，这怎么办呀？
没事，你跟着我一起，只有咱们两个人，然后咱们上那个小角落，然后。
对，这个
我的角落里，
实在是啊，对着佳宇说，我们俩上一个小角落。
我是有点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
没有没有，人家你孩子因为怕人多嘛，咱们就去个人。
不是，他现在是个孩子嘛，他不是
对
他不是成人。
这挺好的，接着说老师。
对，
来佳宇你就跟他去吧，跟阿姨去，跟老师
去。阿姨
去
没事，
有了没事，爸爸在这看着你
了。那个老师跟你。我是爸爸
啊，
我是爸爸。
好，
你是二
爷爷。
周老板你是谁啊？周老板
我现在有点害怕，不好意思。
你这样，要不您把眼睛闭上，您别看我们。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去了小角落了。然后你怎么夸他？
就是
那孩子内向，太内向。
对，就是内向的小朋友，他其实是非常容易喜欢被别人夸赞的。然后比如说，
阿姨，我喜欢被人夸，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有点恶心？
我想自己去小角落。
你这样，你就。阿姨走了，
我走吧。
没人，
看来
没有
阿姨是有底线的，不是为了钱什么人都来学，
不是什么脏钱都挣的。
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会具体一些，比如说看到一些孩子他有进步，你肯定会说他哪个进步在哪里。
对对对，就一开始如果就是刚见面的话，比如说要是小女孩她戴个小卡子，我就会夸她，你今天头上的那个小卡子真可爱，是小兔子的，是你。然后她一听到这种就是别人发现不了她特别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她眼睛就会发光。
哎，我突然想到男生能夸男生什么呀，比如说佳宇，我就说你这表不错。哎，这表挺有意思的呀，什么有什么功能，什么牌子的？一般这种会男生愿意跟你讲，因为他能带出来的话，就是一个
好表。
比较，比如他在意这个事，
他能带出来。反正这个，哎，真是啊，对，就是说，我觉得小满说的这个对，就是很多男生他有一些特别能够带他身份标识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手表啊、皮带、鞋什么的，
对
这些东西，他可能对这个东西他有讲究，他钻营了很多精力在里头。
你这个
就是我媳妇儿带剩下的，淘汰以后就、
啊、
我就捡出来了。
那你这个鞋
啊，这是也是媳妇儿打折时候。
啊、那你媳妇儿真好、啊。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能在一块儿吗？是，谢谢。
我觉得男生互相就是夸这些外在的东西啊，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男生打心底不会认为另一个男生从本质上
好在哪
儿，比他好，
对对对，
比他自己牛，
对，
所以他会觉得你不就是那个表好吗？
对对对，
你就是，
对
对
对，你那个鞋穿在我脚上更好，
对
对
就是这意思。
他是这个是这个、嗯、
周奇墨不就段子好笑吗，为人是吧不重要不重要
那也行那也行这得站得站一头
也站一头
周老板这个洞察真是
对真是、嗯、
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觉得自己特别擅长的特别擅长我们这
男生吧挑个男生吧
就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擅长夸人的，因为就是我比较擅长观察其他人类，就是，
哎呀，真是你到地球几年了，这位朋友，我的天，哎呀，
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你观察到他自身的特质，那一个特质就是他值得被夸奖的一个点。
哎，这哥们儿这腿毛真好看，他这腿毛长得很
皮毛一体吗？这是
对呀、啊，是
他这就冬天就暖和，就是、对他这种就特别好，
他把你皮裤穿上，
冬天就不用穿秋裤
了、哎。我真的，因为我全身上下就是这个毛发稀疏一些。
哦，
对啊，你看我夸夸你，你毛真干净。
哎、我所以
毛这，我觉得你就说他腿干净就行，不用说毛干净。这个是，你是准备？
所以我
您刚才是说您擅长夸别人是吧？
对。对一个男的过来说烧碗这毛真是干净我觉得有点吓人感觉还要屠宰我似的。嗯又少了一个工序一会儿不用烫了。
你那就是说你的技巧是什么你有技巧吗你有自己的方式吗
有我擅长类比。
哦、
嗯、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可能学习很好他今天考了第二名我不会说他考了第二名我说你学习真好你是我们班的榜眼。
哦榜眼是
榜眼
第
二名。
啊、那要他要考七十六呢
七六人嘛
什么玩意儿你是我班七六人
之后他篮球打得特别好我说你是我们班乔丹
哦、
啊、那你这还挺传统的 old school 的这乔丹都干出来的这
对什么朝阳区吴彦祖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你会给他这个
标签通州李丽萍什么的
这个不一定
这个，这是你这标签跟谁谁也不会高兴的，不会觉得是，不会觉得是表扬。我觉得这话，
擅长夸奖别人可能是因为自信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不自信，就是有一方面自己可能做的不是太好的地方，就会发现别人做的可能比自己好，然后就是真心的去，我觉得你做的真挺好的，挺棒的。别人得到这种夸奖也会挺开心的。
嗯，我觉得但你还是一种很健康的不自信，对吧？他不是那种把自己武装起来的那种不
自
信，
自卑
的那
种
对，
就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好的那种。
是是是，
对，嗯，好，
嗯，你说的挺好的，
被夸了吧。
你看我适不适合讲脱口秀？
你不会说他就是北京周奇墨吧？
北京的周奇墨真厉害
我们给这边的朋友一个机会吧这边的朋友好这第二排举手那个
你这问题是啥来着问、
啊、我也不知道咱随便唠吧好吧您是一个擅长夸奖别人的人吗
对我还挺擅长夸奖的然后对象是狗、
哦、
哎呀
真的
你这个
我怎么觉得您骂人呢就
不是真的我在回想就这段时间我最真诚的夸奖真的是我跟我老公夸奖那狗然后我们就会说好狗狗好狗狗
嗯
跟人一样。
还是骂人呢
这狗最好哎呀
你这有点骂狗了真的。我觉得狗最好的一点就是跟人不一样对。
而且它真变成人了你就不夸它了对吧、嗯、
因为你在夸狗的时候
它能感知到是吧
对它感觉到是你的情绪但它真的并不知道你在夸什么因为你在夸它的时候你会一边撸它一边可能跟它很亲近
嗯，
那个狗眼睛里会有光是吗
对啊会有渴望的眼神然后你那种夸奖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你不用去任何搜罗各种词汇啊、
嗯
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会有一些那个新花样会夸他说你是什么、嗯、你是我们家的妲己就是
我
妲己
妲己
我
他们到了商朝了
就是母狗吗
是只小母狗是柴犬而且是我们朋友家的那个狗、
哦、
他时不时会放在我们家寄养、
嗯、那为什么选择妲己来做一个类比
就因为他对他是那种很又可爱又妩媚然后、嗯、
心狠手辣的那种
有纣王吗就你们小区里边
他老公是纣王吗
嗯，
没有纣王、
啊、没有纣王、哦、
对，就那种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情感特别真挚特别纯粹，就是你不图他什么，因为他也听不懂，
嗯，
对，但就是就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演练其实你会学习怎么去赞美、
啊、
就真诚的赞美，
是是是是是、
哦、您夸人在狗身上练，您这个
是
您是那后来您运用到人身上了吗？
Selina 你真是咱办公室的妲己呀、啊、
Selina肯定拿咔给你来个大招，
姜子牙弄他，这就嗯对，
所以您用到生活当中了吗？
生活当中我本身是挺会夸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不会直接夸，因为我觉得不管夸奖还是批评都是一种评判，
嗯，
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去用评判的眼光看别人，我会去观察很多、
嗯、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说，然后我说的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地方。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说我老公就是哎，你想的真不一样，就是
你夸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也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说，你真是太不一样。
对，就是可能那个不一样当中本身是我不是很赞同，但是我不批评你、
哦、
就是你这东西做的不好、
哦、
然后我会说哦，你很不一样，就我观察到了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赞美吧。
嗯，这至少是用很有技巧的批评方式，也可以也可以理解成为
强忍着心中的这个不满、嗯、
但真好，您性格真好啊，
比较 neutral 这种感觉、嗯、
就是比较中立的，
嗯，比较中立
的。我谢谢你、嗯、
哇，这个梗好久了吧，就是给威哥翻译英文这个，
嗯，挺好的，谢谢这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一般人不太能够就是驾驭得了，
这有的时候跟人的性格、格局以及他的文化涵养都有直接关系。
嗯
嗯，这不是简简单单就是。
哎，那我们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尤其是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天赋型选手？
嗯、
好，我们第三排那个女生。
我在外企，所以我可以分享一点刚才佳宇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专门的课去上这件，就是教怎么去夸人，但是我觉得外企。他会有一种氛围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欣赏别人，就是我在看你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比较好的点，
嗯，
就这排这女生吧，就随便夸一个，就是她穿这件白色的这个衣服非常好看，就是、
嗯、
哦不是第一排这个女士啊、
哦、
就是
你说的不是第二排那个穿白衣服的女生，
夸错
了，
眼神不太好，
不是第一排的那个，那第二排那个白衣服女生怎么不好看了呢？
就是
她是不够白吗？还是白的不够花？
好看，好看，都好看，
都好看。
就是，可能我会专门，就是我很擅长夸人，就是很容易找到他的这个。
您现在说您很擅长，
没事，不重要，他就是数不清楚数。
就是、
你说就是第二排的，没事，你说吧。
对，
就是好看。
就是可能就是夸他的某一项是很容易找的，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技巧，也不用什么。特殊的观察、
嗯、
就是很容易对我来说。
石老板你现在，你看石老板现在在台上的有什么值得夸的？
就是石老板
石老板现在进入一个癫狂状。
对，石老板就是很好夸，我就觉得石老板的皮肤比你们所有人都好，你看那个石老板那个耳垂多大，所以他就特别特别
有福气。
对、
嗯、
就好容易、
哦、就外企也就讲这个耳大有福。
你们公司里是不是还供着关公啊？
哎，
每天上
班我很受用啊，
很
受
用，受
用，因为从来没有人夸过我耳垂。
对
对，耳垂是一个很，对呀、啊，多好！你看我现在，
嗯，
感觉也
刘备嘛，刘备耳朵大嘛，大耳贼嘛，
是不是？
对，真好。
哎，我最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看演出，就看他们有一个包袱，比如说我正常笑了，或者是我是不是那种正常笑？是哎呀，就是这种，哎呀，嘿嘿，就是这边是，
这是大概是什么？
这种就是说使相，我们说狗驼子，
嗯，
我就会也我也乐，但我乐完之后给他一个，哎呀，
就你还使这个，
就一就有点那个意思。
你让人看着以后多难受，反馈这
不
好、
啊、不，其实也没事，
也无所谓、啊，
因为其实但是就会有，比如说他的编剧在后边
啊、
哦，他就说。看见那个我当时那个官反了、
啊、
就是说或跟我聊两句说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有意见有什么，我说不是，我说
你这还不是，
我说不是，
你是不是有意见，
我
你是不是有意见，
不是不是，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他们这种表演方式和表演风格是他们自己的特点，你让他来那特写实的也不太 现实。
嗯，
对。但是我就会意识到说我在那个场域里边干个什么的那个东西是会有人，就是你一个包袱你是怎么反应的，就会有人
对对
来看你。
对
啊。
对
嗯
他很在意的。
这个大家说到的更是在职场里边的这种比如说导演啊编剧啊指导啊这样的协作的一些，包括刚才这个女生说的。但是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边更觉得在职场里边是那种就是上和下之间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好听的词儿，拍马屁啊，
嗯，
捧臭脚啊，
跪舔啊，
对，嚯，对，戴高帽啊什么，这些都是
穿小鞋儿啊。
这可以，你们俩可以，你们俩
来了，压力到你这儿了，来一个，
对，胜负心也太强了，
捧臭脚啊，
说了刚才石总，刚才那说
点好啊，
五魁首啊，
八匹马呀，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好，可以了，这个你看，刚才观众里就有，嘿，
对，
但是
对，
但是不代表这个不好，是不是？
对啊，
你可以这么想，好不好？
就这种鞋包袱，它就是这个反应，
是
对的，
是
是
是
啊，
对对
啊，
就是说你佳宇的意思说有
上下关系，
上下关系这种其实挺让人反感的，对吧？
但是很多人会把赞美这件事儿刻意的往那个拍马屁上归，就你看
他就是这样，就是说对上级或者师长的赞美，
嗯，
就这种表扬和赞美就很自然的，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的话，就会被归为这种文化，很容易倒是，
嗯嗯，威哥威嫂夸你吗？平时赞美你吗？
应该也夸吧，批评教育相结合吧，
批评和教育相结合，
教育就夸了嘛，教育
教育是夸啊，
教育
鼓励式教育嘛，也经常批评我为什么不表扬孩子、鼓励孩子，就有的时候会在这些问题上告诉我一些。
嗯，
对，确实我有时候可能就严格嘛，严格一些。
去掉孩子这一趴，
嗯，
就是对你个人啊，
嗯，
或者说有没有从来就没有夸奖过？
夸也就
赞
的不，
就说
我觉得就做的不够。
威哥你真好，威哥你真帅，有没有这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老婆让我夸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够走心，就是没有那么真情流露，对，导致我老婆一眼就看出来，太敷衍，就太敷衍。
你怎么夸她呀？敷衍，
好看，这个是不是这个真好看？这个好看，好看。嗯，
老公，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他们都要吐了，对，
好看的，就这样。
你会看别的方向，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对，就是会很快就说出来。
嗯，
你其实应该正常应该是仔细的去观看，然后去抓住某些细节，真诚的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但有的时候呢，我想真诚，但是我缺少那个能力。就是说，第一，我真不懂得衣服的审美。怎么好看呢？哪儿好？这衣服跟那上个月那件衣服没区别呀、啊。但我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又不能说不好看或者没区别。那我只能说好看。但是好看在哪儿呢？不一样。我不敢说不一样，我就是还是匮乏。我觉得这个跟你的积累，如果是我在这方面比较做了一些功课，因为这个这个地方穿这个衣服哪儿好，怎么显怎么好，显得怎么样，那我觉得能好一些。
嗯，
那这方面还是没有做功课。
是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自己的高光时刻吧，就赞美的，就当然这个也是我跟周老板一样是需要习得的，就是我要做好准备，我来说
周老板啥话都没说呀、哎。
不是我之前我俩探讨过，就是因为本身不是特别擅长天生的那种，我回家我回沈阳我会跟我妈说，我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然后。他就给我做的时候，我说这个真是还是小时候的味儿，在外边吃不着。然后我妈说，对，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哎呀，
别的地方吃不着。
这是妈妈说，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那个，
就大概意思是这样。
明白明白。
就是我知道我是刻意的去说的这个话，然后他也很受用。我觉得，我在
但是也很真诚，
嗯，
因为确实可能就是家里的味道。
是，但是你要跟那个、就是，
下次我去家里吃饭也做这个菜。哎呦，阿姨，就是这个小时候一点味儿没变，就是小时候这个味儿。
阿姨哭了，儿子让妈妈抱抱，多少年没见了，大儿子，这是你弟弟。
阿姨有点过了，
周老板亲密关系里边，
我亲密关系里也是，我感觉很幸运的，就是我其实得到的比付出的多，就是尤其是在赞美上。
嗯，
然后我女朋友经常是那种，就是她经常夸我，然后她夸的就是说，哎呀，小周真不错，
小周的，
她叫我小周，小周可真棒。但是后来我发现，永远都是这两句话。就是
反复说，
刚开始会很高兴，然后后来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套路了，就是
感觉以后有儿子的时候也可能就这两句。小时候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我女朋友比我小六岁，但有的时候比如我在那儿吃饭吃的很香，然后她就看着我说，哎，看大儿子吃的。
这个还挺喜欢伦理根的哈。这挺好，
就会这样。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谁给你缝啊？
千层底儿也是他妈的。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大家就我们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弱的这一方嘛，都是接受的多一点。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啊，就是赞美的话，有些人很擅长，有的是天赋型的，其实有些是技巧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那种他想夸你。他想赞美你，但他这个，你就觉得他夸还不如不夸呢，就是根本没有夸到点上，反倒让你觉得有一点，哎，要不你还是别说了吧，就这种感觉有没有？
有，我觉得作为演员，经常会遇到一种夸奖，就是也不是说也难以接受，就是不是那种纯正的夸吧，就是他比如说，哎，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你。
嗯，
就是你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有一个不是我的人特别喜欢你，嗯，然后你就说，
你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啊，谢谢你朋友很多呀。
我遇到的经常的情况就是，你给我要个周奇墨的签名吗？啊，
对，
你给我要个威哥的签名吗？嗯，你给我要个石老板签名？我说我
今天都给你满足了，来吧，开始，行不行？我有一次演出完了，一个小女孩过来也是找我签名，她说。我这是给我叔要的，我叔听你歌长大的。哎呦我天！
哎，那你应该是他姥爷吧？就是按照辈分上来讲。
是啊，我是他二舅得了，我是，就挺难受的。嗯，就是这种事儿嘛，他就一下子给你来个预期违背嘛。但是他，
我觉得你们这两个都苛求，人家说有人喜欢你，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但毕竟是二叔啊，叔叔喜欢呢。但是我叔叔特别喜欢你，就他让我来帮你签。
一旦他二叔就是比他辈分大，但他其实才三岁。
哎，要是二叔特帅，特帅，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他二叔。就二叔他做了变性手术跟我也没关系，真是
别爱二婶
了，就是就别，你就说本身就是带一个人来要你的签名，他不提他对你的评价的话就会挺奇怪的。
嗯，
除非说大家都很喜欢是吧，我们那个朋友没有来，我今天还帮他也做，那我还可以理解。对，就上来以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这种确实有点麻烦
啊。有类似的，我以前在那个朋友圈发过一篇就是别人写的文章嘛，里边有采访很多人，齐墨啊、小鹿啊，反正是好多演员。然后就有一个姐姐在底下留言说：“什么时候有周齐墨的演出？我只想看他的演出。”
哦，
他在一个群采后面留了，而且他说：“谁谁谁这些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就喜欢看周齐墨的演出。”
哦，
好难受啊，这种
可能就是你那个朋友的朋友，就是那个。对，
还有就是
他去找别的地方，
对，他就是佳宇说的那种，就是说他就是想表达一个善意，对你的善意，或者想肯定你，
嗯，
至少不想批判你，但是呢，还是让你很不舒服。比方说加一个字儿，加个挺字儿，
嗯，
挺好的挺字儿，就其实你也挺好的。其实你段子，
你主要是加了"其实"两个字儿，其实，其实
我不是这么说，佳宇段子也挺好笑的，就特别难受，你就别说挺好笑的。
我觉得你们这都太玻璃心了。
对对对，单口喜剧演员容易敏感。
还有那种在后边，就是他前半句是夸你，后半句他来了一个 but 或者是什么一个转折或者递增的，
很多人觉得那是幽默。
我以前不是做电台吗？
嗯，
经常会有朋友说：“哎呀，佳宇，你这个声音挺好听的。”
嗯，
就是长得。对，是要不你就去电视台了啊，要不你不能在电视台。
什么人呢？哎呀，
他自己还给自己解释，
他脑子过了一下，他过了一下，
对，
啊，这是还挺幽默的。
他先夸你声音好听，
你会往心里去吗？因为你的长相就是哪怕是
没，
就是说 不见得真人，见一真人也不会觉得难看吧？至少是个标准的，
对啊、
标志的
没有，就是普通，嗯，不配不上帅字，
还是帅的，还是很帅的
啊、你把你这个颧骨打一打，还挺好的，
还可以。还
对，我觉得
佳宇还是比较标准的，嗯，
就是他会夸你一个点之后，他会让你觉得说，哎呦，要不大哥就别夸了，咱就。
我听是吕东好像以前跟我聊过，他说咱们闲聊评论里面有一个就特别喜欢他的人，就评论说，哎呦，我太喜欢吕东这大驴脸了，我。这好像是吕东说的吧？我这啥？这种这朋友就是你，他可能是想表现一种友善，对吧？但是你能不能不这么黑人？你就这样就很奇怪，对吧？你就不知道他是敌是友。
还有管那个吕东叫爷爷的，就是樱桃小丸子的爷爷，管他叫爷爷。嗯，
你这就叫狗咬吕东宾，不识好人心。对，
反正就挺奇怪。
吕东都宾了吗？这
是？哎呀，
嗯。
除了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是演员或者是主持人，这样会有一些遇到的这样的事情，但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对方我感觉没夸到点上的情况。
嗯，
我们各位有吗？哎呦，第二排这位马上就举手了，我们黑裙子这位。
我讲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我们家的。我有一个表弟长得还挺帅的，就是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
原来帅是这个标准、啊，
这哎，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已经说完了是吧？就是你再
没
说话，真是哎呀，真行哎呀，这是夸人夸的，你看看。
这就是我不会夸，然后更不会夸的可能是我妈，就是她差不多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家夸就是类比明星嘛，就说吴彦祖什么的，她就说真帅真帅。后来呢，我妈去泰国旅游了一趟，回来之后她就变了一个类比。他说：“哎呀，这长得真帅，跟人妖似的。
说弟弟啊？
对，当然他铺垫了很久，他就说：‘哎呀，大姨这回去吧，就觉得你看人家那个也是男孩哈，原来。’然后，
这什么？这大姨太有意思了，大姨这是，就是大姨刚刚从泰国回来，所以对那个印象很深，他就直接下意识的，他没有过那个脑子，直接就说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皮肤也好啊，什么五官也好，会打扮，就这么夸。当然这夸就是除了我弟，我们全家人都挺开心的，就是笑的还挺厉害的。
哎呦我天 ，OK OK， 行，
接下来我们想聊的啊，不擅长夸奖的朋友们，到你们了，就是那个话呀，就含在嘴里边也说不出口，说出口了也不是原来那个味儿，就是也自己明知道自己是不擅长夸奖别人的那种人。我们刚才举手的是其实是寥寥无几的几位
不擅长夸奖的人，但是还要
对我来我们第三排这位男生，我们不擅长夸奖，
明知不可为但是也要为之的这种朋友也有，
明知山有虎。
我有时候会这样，你比如说在电梯里碰到了同事，然后这同事明显他做了个头发，发型变了，很明显我就会说，哎，这个新发型很好看。然后人家如果哪儿好看，哎呦，我到了，我到了，我现在过去了啊，回头再回头。对，因为
你别走啊，你还没说呢，哪儿好看？以后一见面就问你哪儿好看。
那这个朋友就有点问题，那是针对我，这种下回我就哪儿哪儿都好看，啊，就是他就显年轻嘛，反正就很难受。就难受嘛，就很难受。你又没想好，你但是又想表达，就容易出这种问题。所以有时候你没做好准备，还别轻易夸。不会夸人，千万别轻易开嘴。来，那位朋友，
就是确实特别不擅长夸人，或者说是不擅长当着那个人面夸他。我领导经常跟我说，就是让我带手下人的时候，尽量的夸一夸他们。给他们一些正面评价，但是感觉就是不会。
你说不出口。
对对对，而且就感觉我如果我想说出来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会有非常大的障碍。甚至说比如说我在什么微信上给他发一句我也做不到。
就不能说你真棒什么的，你很好，这次做的很好都不行。
就很难，就感觉很难，我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挑毛病就非常擅长。
哎，这个厉害了。
比如说他做的工作在我评审的时候，我发现某些地方不对劲儿的话，我就会把他叫过来说的非常的细，有的时候可能会说的非常惨。
哦，对，那是自己什么，你没有去看过医生，就是真的就是说这个情况。那你在跟朋友相处也会这样吗？身边还有朋友吗？就是家人或者朋友是不是会好一些？
跟一些朋友的说话的时候就是也会夸奖，然后夸奖完了之后我自己 可能就会有那种，比如说
吐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夸，
就是微信上，比如说微信上发完一句之后，立马把窗口关了，感觉手机烫手了一样，然后就把手机扔在一边，然后很长时间不去看他的消息。然后等我缓过来之后，我再打开接着看，我会觉得我夸完那一下之后，我特别油腻。
你是夸男生还是夸女生？
女生，
男生女生。
您夸什么了？就原话说是什么？
你不行了，大哥
说不出口，
大哥真是说不出口，说不口。
是哪种？是那个，哎，你这个项目做的非常棒，还是说，哎，你长得怎么这么好看？你是哪方面？
大概是后面，
大概是后者，
大概是后面
表白式的，
对对，
赞美式的。你那个，你会在生活中会有人对你进行赞美吗？或者表扬？除了领导，
会。
哦，这样下属也会拍你的马屁。
下属有的会说，有的可能会说比较厉害吧。
你觉得这是表扬你？
不是不是，是那个工作能力上
啊，工作能力上厉害。
啊、对，工作能力。
那你可能误会了。我们有个领导特别厉害，骂死你！我跟你说，那家伙妈，哎呀，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学习会一点，学会一点。
您结婚了吗？
没有。
我有女朋友吗？
没有。
找到原因了吧？我觉得咱得还共勉吧，共勉。对，咱们一块努力吧，还得学会赞美。
你交过女朋友吗？
交过，
交过。后为什么分手？就是
发完短信以后半天不看信嘛，手机太烫手了，没法说了一句话，没法说第二句了。那边人已经去洗澡了。
夸过女朋友吗？在恋爱？
夸过。
夸什么了？
他不好意思说，脸皮薄。确实是。
如果上天给你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你会改变自己吗？
现在也想改变，其实。
现在就想改变了。
对，也想改变，也想说把那个坎儿迈出去吧。
对，那我觉得可以。
那现在这样，就是如果说现在你的前女友又跟你联系了，你要夸她一句，你会夸什么？
你眼光真好。
哎呀。
咱不学他，咱就是
没想好吧，
就是其实就是说
我一直在等你呢，那是吧，
其实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我那个时期遇到过最好的人吧，就是也是我
这辈子，你就说你是我这辈子，
也是我心里最特别的那个吧，就是再也不会有也不会有其他人跟他比。
很真诚的，很真诚的。
那挺好的嘛。
你前女友会听我们这节目吗？
我不知道。
他不联系了吗？因为毕竟人都已经有孩子了吗？
没有
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可以。
哥们儿，
放过这个朋友吧。我觉得
哥们儿，我这挺心疼你，还是
不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你遇到下一个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
啊、对，
希望吧。
我都能听到她短促而有力的呼吸声音，
沉重的呼吸。
对，
你挺壮啊，
挺壮。你贾宇，你可
行，
饶
不难为
他。
其他的朋友。好，我们前排这位女生，这位对第一排的女生。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擅长夸奖的人。但是就是刚才宁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了，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 bug， 就是我面对领导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是一个高校的老师，然后今年刚工作第一年，我们学校就会有很多威严的教授呀，然后我们学校的校长他的课题组就在我们学院，校长夫人呢也在我们学院当一个教授，所以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嘛，那同一个学院的老师肯定会坐在一起，所以校长跟校长夫人会经常跟我们学院的老师坐在一起。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校长跟校长夫人就坐到了我这一桌。当时我的
你就开始敬酒，
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没有没有，自助餐嘛，自助餐。
当时就是我们学院老师都非常热情的跟校长跟校长夫人交谈嘛，但是我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当时就是很紧张，就是尴尬到脚趾开始抠地，要抠出一栋别墅的感觉。
嚯、哦，你抠的很具体，这别墅在梦中经常出现嘛。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跟校长和校长夫人说话，然后我因为是一个新入职的老师，面生嘛，校长就主动开始跟我攀，不是攀谈，就是聊天。
你注意一下你的用词。
对不起。
校长说：“这个别墅不错呀。”
你这个脚上长挖掘机了吧？你这，你脚挺巧啊，心灵脚巧。 他怎么攀谈的？
因为校长可能感觉到了，就是我张嘴的动作可能都不是很自然了。然后
你当时是怎么张嘴？
他就不这个就不太自然嘛，吃东西不太自然嘛。
对，因为校长坐的距离就像我跟这位女生一样的距离，
那么近。
对，很近，一个圆桌，然后一桌很多。
校长坐这么紧的桌。
你让这位朋友说吧，
他就问我说啊，你是什么专业的呀？你是哪个科技组新来的老师啊？这种的，然后我就当时第一反应就想站起来跟校长鞠一个躬，但是我克制住了。校长夫人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又年轻又漂亮。全桌的其他老师呢，就是跟校长夫人说，哎呀，你太年轻了，你的孩子在法国实在是太优秀了这种。然后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校长和校长夫人离桌的时候，我悄悄跟旁边的老师说。校长夫人真漂亮。
哦，你还不错呢。我遇到过那种紧张，见到领导以后，领导离开桌以后，领导一路走好，给人送走了。不会说话，真的有这种，真是。
但是我对同龄，就是我们同办公室的其他老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讨好型的人格，就是我会。
您这还讨好呢？
对，不是，就是身边就是稍微、
啊、身边的朋友。
对对对，或者是同办公室的老师，我可能会刨根问底的去发现他的一些优点啊，然后去夸奖他。就是我自己认为，大家就是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也愿意跟我说话。但是，一到领导，我就真的是无能为力。就是我现在还是克服不了这一关，但是我已经在职场上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慢慢克服吧。
对对对，
慢慢
把领导当朋友嘛。领导，
你别开玩笑。
领导总说咱就都平易近人，你把我当朋友，当朋友处、是吧，领导？
哼，就是对，但这个跟每个领导的风格也有关系。
对，
我听你刚才的描述，我觉得你们校长还是很好的。你看每天都跟大家一块吃饭，
对对对对，
他都主动跟你攀谈了。
对对对呀、啊，
好，还有其他的朋友就是不擅长夸人。
那边因为、
哦、对，
因为我平常也不太擅长夸人，我也一般不夸。但是就只有一种情况是我必须得夸的，就是在我跟我爸聊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爸他一个人在家嘛，然后就天天很无聊，我每天给他打电话，就想他高兴，就想夸夸他，但是我确实是说不出口，就很多话，尤其是对亲人，但比较好就是他比较全自动，就是
爸爸比较全自动，
对，他比较全自动，
爸爸是个洗衣机。
如果说我今天想到的是我要夸夸他的教育方式，
夸夸他的教育方式。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最近我这个猫啊特别的不听话，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对他，就比如说他怎么闯了什么什么祸，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爸就说，哎，你小时候怎么怎么着，
哦、
我是怎么怎么处理的，然后你就怎么怎么着，造成了特别好的结果，然后就开始，
哎呀，
造成了特别好的结果。
我觉得他爸是不是就是说话一直就是怎么怎么着，这是爸爸的口头禅，你说半天也不知道爸爸在说啥，
就因为很具体，就是各种很具体的那种，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捅插线板啊，他怎么处理的这种，就很具体。
明白明白了，
对，
现在你猫不捅插线板了吧？
对，我猫前两天就是捅插线板，我跟他说来着，他就跟我说，你小时候捅插线板，我是怎么处理的？教我这个事儿，
怎么处理的呢？我好奇，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爸爸的怎么着呢？
就他就是没有骂我，然后把家里边所有的插线板都换成那种特别难插的那种，就
哦，自己插都得插半个小时那
种。对，就是所有客人来我们家都会说，你们家的插线板真难用。
我所有朋友到你们家带着充电宝来的时候，好家伙，哎，老张过来，我这共享单车，我不是共享单车不需要电池，
电动车，电瓶车，
来他家偷电来了，充了600多个充电宝啊。
各位亲爱的闲聊听众朋友，又到了各位喜闻乐见的片中广告环节了。
谁喜闻乐见？
哎，你让我装完。转眼间，这已经是本季最后一期节目，最后一期广告了。
这就最后一期了？
啊、
这太突然了，这啥玩意儿？这观众根本接受不了啊！这小心脏砰砰跳，这怎么能就刚十期就结束了呢？
就这么设计的呀？
这咋设计的呢？你这根本我无法接受，我接受不了。
我能理解你恋恋不舍的心情啊，威哥，我也一样，我也有这个情绪，
是吧？你是不是也舍不得期末？
我期末倒还好，我俩都待够了。我是舍不得咱们赞助商啊，咱们多好，
对，
多好的赞助商，这就结束了。
赞助商要走了吗？
你看咱们这有志有行和暂停实验室都是很专业的组织，对吧？博士就更不用说了， 你跟大品牌合作咱多开心呢。
是啊，
每次我做广告搜索资料的时候我都可以说是心情愉悦赏心悦目，
就好像那些产品都成你的了。
那倒不是，我意思是咱博士产品很高端，你做广告有面子嘛、嗯、对不对、
啊、
你搜的时候你一看、嗯、哎呀这谁家产品这么厉害啊，小博啊，我家小博啊，这不巧了吗、
哎、就感觉你好像已经跳槽到博士集团。
那倒没有，
是
不是？那没有，
你是博胜一份。
我意思就是与有容焉嘛，你就说那个冰箱洗衣机汽车不是我造的吧，但我也感觉我出了一份力。
啥力？购买力啊。
对，我就心力。
心力无限嘛、
嗯、品牌力。
对对对，这倒是，这不夸张。你比如说就咱们播出的当下啊，
嗯，
但凡博士那边他卖出去一台博士的冰箱，
是不是卖了、
哎、咱不说别的，这冰箱上它是不是都有一个门是咱一个梗形成的。
那啊，说多了
有点自不量力是吧，那也得一个门把手吧。
这有了
是不是
啊、
嗯、我就是咱就一个门把手嘛，是不是
对吧，
多光荣、啊、
门把手螺丝钉咱都有了，对不对？而且我是觉得跟人家同事合作的感受也非常好。
嗯，
人家中途还给咱们听众设计了一个抽奖活动，
嗯，
抽了很多自在生活小礼盒，多好啊。
很大方很大方。
是啊，你看人家产品高端，同时又这么周到又这么接地气。
确实是，人家博士你别看人品牌高端，但是他周到在哪儿呢、
嗯、
他考虑到谐星聊天会的听众很多都是小年轻的、
嗯、
哎，都是在为生活打拼，
是
是吧，经济条件也一般，所以他特地准备了很多博士品牌的这个大家还能用得上的东西。
什么东西、
哎、比如说博士牌的牙签啊，
啊，
博士牌手指、
啊、没有啊，没有这个。
没有吗？博士牌的碗呢、啊、
没有这个。
饭盒啥的
没有这个。人家小礼盒里边是一些电风扇啊什么的、
哦、
啊。但有一点啊，我觉得同样作为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我在做他们家广告的时候确实让我有一种期待，我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就这家里边啊就全都用博士的电器，我觉得特好、
哦、我想要有个家。
哎，一个不需要多大的，也不能太小的地方。
你这还要求还挺多。
我得买博士的电器嘛、
总而言之我们听出来了啊，现在吕东同志呢就迫切的想要一个家。
哎，没有
这季完事以后呢他就要成个家。咱们来公布一下吕东的手机电话号码。
不
,138-138-138。
这什么电话号？
吕东我想有个家。是不是
这什么电话号？别闹，我是啥意思，我是想说咱还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感谢感谢博士，给人家好好再做个广告。
明白了。那你给人家个家吧。开玩笑。那我明白，你就是赞美嘛。
对。
是不是咱们
赞美
赞
美，夸一夸，有什么好的方式能。
那你作为咱们这个专业，那肯定要发挥咱们专业。
写个段子。
写个说唱。好不好，说唱嘛。
我之前都没好意思，我想说来着，我没好意思麻烦
你。那
你
看我把伴奏给你，你来个说唱。
哎，我来呀，我来，那是不用不好意思
了。那你肯定不用不好意思，开始吧，吕东，要开始吧，我给你要一个。来，
第一句是要，
要一个来。
你别闹，别闹，你刚才说那方式是啥？
这个我觉得咱们来个本土的民族说唱。
啥意思？啥叫民族说唱？
鼠来宝吗？
哎呦，我说
鼠来宝吗？你乐啥？你别瞧不起鼠来宝，鼠来宝，你看我乐器都带来了，你听这声，你给我扁都带来了，这个乐器。
这叫扁呢？这个
快板吗？
快板吗？
也有叫快板的。嗯，这个我跟你说，你这鼠来宝非常严谨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个乐器也非常严谨。
哎呦，我还低估它了，
我
轻视它了。
我打起来以后，这个唱起来要求必须押韵
啊。
知道啥押
韵
吗？
什么意思？
138-138，我先有个家。
哎
呀，押韵，
你别
提了，我给你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先打小扁啊，小大板、
啊、
大扁、
啊，还挺可爱。
你看他怎么押韵，非常押韵、嗯、啊！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你看听着就特别押韵，是不是？
你刚才是不是
还记得坚持什么？
你刚才是不是糊弄我呢？
咋？这你怎么？你听这词儿押不押？熟不熟？不熟吧？
他是熟，这不周华健的歌吗？
就是你都想唱出来，能不押韵吗？这就是华健的词儿。
行，
怎么能够不押韵？哎，你看我这个
我信了，我信了，你来吧，
对不对？对，
就这个了。
对，就是鼠来宝最大特点就是即兴，知道吧、哦？不光押韵，他还即兴自由，看着什么唱什么。
Freedom
对。对 ，freestyle
啊 ，freestyle，check
it out。
哎呀，
要要要。哎，
还有第四句吗？
煎饼果子，你这别来着，你这狗这，我给你唱正经的，
来吧，
哎、
唱博士吧，
唱
正经的，
嗯，哎，嗯、咱们打主板儿，咱们说博士，
嗯，
说博士，哎，咱们说博士，说博士，说博士，
你唱都不唱，你说博士啊。
哎，嗯，今天我这个中气还是不错的啊，中气一句，
对，
咱们打竹板说博士，
哎，
说今天本是一个好日子。
哎呀，这你这么、
哎、
你这么押韵呐、
啊？哎呀，这好日子，好日子吗？押韵不押韵？航海日志吗？船长日志吗？
那是押韵，你继续吧，继续。
一个好日志、嗯，哎，说这个博士啊，他是品牌老，做工巧，创新创造少不了。
哎，这句不错，
是不是、啊？你看这即兴，
哎，
是品牌老，做工，品牌老，做工巧，创新创造少不了
啊。是刚才唱过了，
是不是？
啊，对，
说的是不是博士？
啊、是博士，是博士。
博士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这品牌老做工，
哎，你这来回来去
创造少不了，
全都这一句啊。
他是，哎，你
我知道了，
还挺好。
我知道了，你是现在有点编不下去了。你要是说这套啊，我也了解，我小时候总听这个。
你、啊、
我给你往下编吧。
你也会唱吗？
拿腔拿调谁不会啊？
那好，我给你伴着。
哎，来吧。洗衣机、洗碗机，解放双手听闲聊。电动车、小汽车，有了博士满地跑，哎，满地。好，
嘿，
是不是就
这
个
玩意儿？
是不是就这个玩意儿？
什么不根本跟我那种本质的区别？一听着就不接地气。
我跟你说，两千年出租车里边电台全都是这个。
你有了博士，满街跑，满街跑，这是对，满街跑，你满地跑。
行，各位听众，刚才这都是胡闹。总的来说，还是感谢博士对我们闲聊第三季的大力支持。我们继续收听下半期节目。
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有多少人是像他的爸爸一样，也擅长夸自己，也擅长
喜欢
对能够经常赞美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就是经常会意识到自己的优点，
甚至会表达出来。
哦，对，这其实在你比如说有的人，咱举例子啊，就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有没有人会在家看镜子说，哎呦我真好看
啊，
哎呦我真好看，
我会啊，我现在会，
你现在会，
白雪公主他妈，
我是
就是你这种风格，就是你会问魔镜谁是最美丽的人
啊，
哎呦，然后那怎么会这种想法呢？会怎么会？怎么很奇怪呀、啊？我就觉得就
我以前不敢照镜子，自卑。啊，觉得自己不好看、
哦哎。心理学上是有这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自己的第一条，就是接受自己的长相，
嗯，
就是不会觉得，哎呦，我真丑，我这长。当他有一天说，哎，我这长得也挺特别的，也
挺特别的，
也挺不一样，
也挺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哎、
对，这个就是他认可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嗯，
我先问问几位主播，你们容易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吗？
嗯，
你自己觉得，现在咱就每个人说一条自己身上的优点。
嗯。
说了吧，
我优点应该就是忍耐力比较强，
嗯，
就是事儿少，工作上
啊，
对，
我刚想说把后边那把包，他呸，
你重说，
我刚想说背后那把刀拔出来的，就是忍耐力这种一种是什么具体？
就是我经常那个口头禅就是没事儿啊，比如说那个哎订个机票，说哎这个是不是太早了？我说没事儿，早点起吧，反正都是工作嘛。然后或者说哎这屋里是不是太热了？不出去门口散散？我说没事儿，等一会儿人家马上就要开始了、
哦、
啊，就是基本上
能吃苦。
对，就是一些客观的条件，我觉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啊、
嗯。
我就觉得，而且我都觉得大家都不容易，所以我
不给别人添麻烦。
对，很少提什么过多的要求，或者是冲别人发脾气，
嗯、
就觉得你这事怎么这么干？
嗯、
我会想一想，哎，那可能是就是我在哪块儿。还能更好的去提高配合他怎么样？
哎呦，你真好，
嗯，
忍耐力，周老板忍耐力，
他这不光是忍耐力，他跟他涵养也有关系，
嗯，
对，这很难得，嗯，
还行吧，也是有的时候喜怒不形于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是偷偷的也骂，嗯，助理也没少挨过骂，这真好。
这个有一词叫唾面自干的，还听过吗？
嗯，
就是当别人往你身上吐，就是你的政敌或者谁往你身上吐口水，就是其他的
反对者，
对，
不喜欢你的人，
你也不去争，不去辩，你就等着脸上的口水干了。
对，
嗯，你是这种涵养吗？
我不是，也不是涵养，就是你的做事的原则呢，就是啊、这个有点跑题了哈，我稍微说一点，就是我感觉我在这个世上活着呢，我尽量去多建立而去少毁灭。毁灭是什么？毁灭就是我反驳，我批判，我压倒。多建立就是说 就建议就是说我被压倒了，我在别的地方再出来，我多生长出一些东西来啊，这个东西是我不伤害别人的，但是是我创造出来的。那你毁掉呢，我就在别的地方再创造，但我尽量不去说我一定要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是这种。
齐墨是真二舅。
来，大舅，你说说自己。何大舅
啊，大舅，
威哥
啊，
你有什么优点？自己觉得？
我其实啊，随着年龄增长，我是逐渐在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缺点，就是我经常会在本上写，发现自己这个缺点。
咱说优点，
对，就优点就是优点。我很早我就知道有些优点，比如就是比较随和，就比较性格比较好吧。嗯，对，就是这样，也不是，就也是那种像齐墨似的，就是我
有涵养，
谈不上，涵养谈不上，就是，就是喜欢化干戈为玉帛，不太喜欢冲突，所以我喜欢就是与人为善嘛，就这种多一些。
这个确实，
但是也有人批评我这样，他说你这样就是你没有敌人，你没有敌
人
的话，你就没有朋友，
就觉得对大家都一样，
对，反正就觉得你不鲜明嘛，这样就是你老是好好好，你这样也不行，就也有这种朋友说，
你是不是跟好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不是，就是觉得吧，觉得性格
好危险。
谢谢石老板啊，石老板呢？优点
来三舅，
我可能是，我觉得我最大优点可能比较清醒吧。
哎呦我天，这个可深了。
几点的时候？
清醒。
是24小时都保持清醒吗？
这个
失眠了，这是。
就可能对整个人，就是自己的大事儿上面，对看的比较清楚，就是不会被一些情绪或者是短时间的欲望，或者说争强好胜的那种东西所改变或左右，所以就还蛮好的。
石老板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也是就比较自洽，就比如说前天还是大前天，我去他家，然后他不是天天要去米味开会嘛，那天我俩一起吃中午饭，然后他就说这个我现在工作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束缚，就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约束我，我现在很自由啊。然后啪拿起手机，那个啥，我今天有个很好的朋友过来，然后我俩吃个饭，我晚到一个小时啊，我请个假啊，然后啪，就是非常的自由。
这个是真正的清醒，非常清醒，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
挺好。那首长给我的感觉，他优势就是他定力特别强。当然，就是刚才他说的比较抽象，给我的直观的感受，他自我控制能力特别强。他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不被什么打扰，我要专心写东西，我就写东西。这个时候我需要休息，外面人山人海，都在吵吵闹闹。他说睡觉，他马上就睡觉。真的，这我经历好多次，跑那边演出，他马上要上场了，前五分钟他啪戴个耳机在那睡着了，睡过去了。就是这样的，阿尔茨海默还是什么？不是，那不是啊。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都有
很厉害，
就是说比较有定力，不知道自己该。我觉得包括齐墨说他比较坚持，比较有忍耐，也是说在不同的场域里边都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
对对 对,
对，我印象也很深，齐墨就是他的这份清醒和坚持，就是他刚夺完冠军之后，然后我们俩有一次发微信发几条，他就说现在在上海租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你有时间你要来上海可以住我那儿。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达，当然我是不会去住的啊，就是不会去住的。
这个为什么
啊？
为什么是很好的表达，同时你又不会去住呢？
因为他知道我是在客气嘛。
对，他是客气。
那还是清醒啊！
去了以后说你这哪个酒店方便呢？汉庭，
对对对，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就是你都感觉能脑补出他当时说话那个状态，就是还是自己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该做什么事情吧。就是令人很令人觉得
对，这是老板很高的一个评价
啊。
齐墨还是知道自己的位置的，
还知道自己的位置。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解读。
过两天齐墨我去上海，然后现在暂时没有地方住。
自洽了，自洽，但是自洽了。
褥子我自己带了，
我怕住酒店受人束缚啊。
对，
佳宇呢？你有没有？
我有点啥？我跟周老板是撞的，他是忍耐力，我是耐力好一点。
你是运动员啊？
我也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而且我在很多时候看到一些东西，觉得说还是要活下去，就是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坚持下去，你才能看到你的那个。
你做的比较坚持的一件事是啥？
活下去吗？
嗯，
是
就是活下去。
不光是活下去，肯定他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些。
你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从事的工作，
嗯，
不论是做单口喜剧还是之前做媒体什么，都是我愿意去做的事情，
嗯，
尽管这个事情并不是这个世间最简单的赚钱方式。
对，
有很多。就是简单而直接的赚钱方式，但是，嗯，你
但是没赶上你，
你可真会说话，石老板，哎呀，石老板呢，真是
是
真实在。哎，那咱引出这个话题，就是自我对自我的这种肯定，你是想说赞美它跟什么关系呢？它是一种
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我的优点可能就是，耐力好一点，我愿意去坚持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我能否自我赞美还不太一样。
嗯，
就我这个优点，我看见了，但是我一般不会自我赞美，我不会照着镜子说：“哎呀，性格真好。”哎，你都不还手，哎。
你把那个脸伸出来，把右脸伸出来，
来，我们表演一个唾面自干。
是不是？是不是我不会自己赞美自己？
嗯
啊，但是有些小事儿我会自己赞美自己。
小时候，
小事儿
啊，小事儿。
对，我经常每天
小时，
威哥，你这耳朵，
对不起，我把这耳塞拿出来。那个什么小事儿呢？
就是我，比如说那个他们演节目，演扒一个包袱炸了，我说哎。这包袱这真好，谁想的呀？谁想的？
哎呀，我，哎呀，真是，
就是在这种小事上啊，真的是有时候感觉，
很有成就感，
就是
很有成就感，
就是有一种历史感，
嗯，
历史的厚重感，就是觉得，
哎，不是，那万一
普天之下。亘古以来谁能
大家不要跟石老板一起看节目，因为看节目会被他不断的打断，说哎这个你们看这个，
哦，
他组织过全公司一起
来看，这个怎么给我删了这个。
他挺认同自己的，
不，确实有可能还是创意好，点子好，这个是，
咱们聊了半天，聊了这么多赞美，我们就是节目也进行到就最后的五分之一了，咱们聊点批评吧。2000年前有一句古话，就是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是吧？咱们得有点批评。各位有没有就是遇到过那种比较委婉的批评，就是委婉的提意见呢，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我好像。
没有人敢批评你，
不是，有吧？有批评很多，但是我一般不会特别在意。不是，就是，
我发现是的，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经常对威哥说：“我说，威哥，要不你吃点儿，威哥你吃点菜，吃点饭，因为他一直嘴没有在停，然后跟这个桌子里边的所有人，哎，妹子，我跟你说，你觉得今儿的演出怎么样啊？”太好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不错？对，我说威哥，
就是我一直在说嘛，说
他一直在不停的说啊。有威哥的饭局，我就非常的饱，因为
他都他吃了，我没
啊，
没有，对，
你能体理解吗？
能理解，
但是你不想改，你不想变。
对，就是因为
这就是你。
那没有。因为能跟大家一块儿交流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天天在一块儿吃饭，我可能就没那么多话说了。
嗯，
攒上了吧，
是是是，
攒上了吧。
确实，
平常机会也能让我真正说话的机会也不多。
嗯嗯，
所以就是会这样。
周老板呢？
我有印象的就是之前也是上节目嘛，就上脱口秀大会，然后提前要交稿子嘛。当时我交给那个内容导演，然后内容导演说：“你这一段呢有点长。”然后当时我想啊，有点长，那我给他缩一缩吧，缩一缩。然后当天缩完以后呢，我就晚上去开放麦试，然后试完以后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就问别的演员，我说你觉得这段怎么样？那个演员说你这段啊，有点长，感觉。
哦，
我当时想，我都缩完了，怎么还长？ 后来我回去想明白了，哦，原来长就是不好笑的意思，
哦，
就是那个委婉的批评。
嗯，
所以后来我也会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用
的。在我看来，我的经验是说这段长是不好笑，是笑点比较少。
对，其实就这意思。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没有笑点那部分剪掉的话，其实不就也还行吗？
但就感觉他们那个意思就是好像
最好的笑点
不太有救了，就是
就不是剪掉了，
对，就是整个这一段可能就不太有意思，
就不太有意思，
就那个意思
啊。
所以我后来也有觉得这说法很有意思，包括有的时候，比如如果别的演员问我的对于某个段子的建议，一般都是还没上台，其实问太早了，我也判断不出来。但我看我觉得不太好笑呢，我就会说，我怕这段观众 get 不到。就这么说，
你就是对人对别人委婉的批评，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甩到观众身上
啊，甩到观众身上。
对，
你这就是现学现卖，我也是这样。别人会说，比如说有的段子，我会问其他的演员什么，别人会说，哎，你这段，挺深刻的。
嗯，
这挺好嘛，这不算批评，这不挺好吗？
挺深刻，但是不好笑。他的潜台词就是不好笑，所以我也学会了。
很多委婉说法说你，我说你这段我看出来是你真情实感的流露，
嗯，
确实很有自己的表达，情绪也很饱满，
再调整调整，
去吧，
再调整
去吧，小周，哎，这大儿子是吧，啊？
哎，
那有没有因为这些别人的评价对你们产生过影响，不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
有，我有一条，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呢，那个年纪啊，还上网看评论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观众的那个留言，我就被我
截图了，
对，截图放到手机
里，做成了桌面。
对，我觉得以后我会常常看这个评论啊，这个评论来自于铁甲，他说那种只是为了逗笑观众的段子，热乎劲儿过后也就忘记了，反而那种真的表达自己观点，并且引起内心共鸣和去剖析社会现象的脱口秀表演，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出来再看一遍。我当时看完这个段子，我就觉得哇，
看完这个评论，
我觉得我需要实时去看这条评论。
对对，那种只是纯粹赞美别人的评论，看完也就忘了。但是那种编立即恩的评论，就实时拿出来会看一下，
翻一翻。
对，
对，
这小张好像同样的内容也给我发过。没有，开玩笑。但是对，你要这么说，就是那种正向评论的，我也有印象，但是比较写的比较浮夸，我觉得比较就有些觉得很搞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长沙演专场，然后当地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在他的那个微博和朋友圈里写的是他，那，他就是我，他就是单口喜剧界的如来佛祖。
你怎么知道人说的是你呢？
就他自己的照片嘛，他我说他
有如来的，
他说了名字
啊，
我没说他
啊，
我没有，他就说
啊，
他说威哥嘛，
你说他是威哥，
我就觉得太搞笑了，这个孩子是这个世界观很有意思，
他的这个评价体系很有意思。
对，
遇见服务员，你就是女菩萨。
他不会也是
你就是太白金星啊？这中国众神，
这是一个封神榜的故事。
但是我们这个是给我们准备了差评的。我们好莱坞有一个经典的环节是读差评，我们来请我们演员自己读一下自己的差评吧。
就
之前都没有看过自己的差评，
自己的差评，
因为我。很久不再看评论了，我确实也是过了那个年纪就不怎么去看了。
对，
但是有的时候别人会艾特我的时候，我会
就全在手机上，
拿手机就这么念，这么
是不是后台现写的？我都感觉是
吕东现写，
别我你要么你就，
哎呀，我天哪！
你放这儿也行，
佳宇，那就你念吧，别自己念了。
OK， 我来念，
你就都来你念吧，因为你毕竟是专业的播音员嘛。
不是得自己念自己的吗？这个环节
可以啊，可以。但是你
应该自己，
你和齐墨、迟老板和齐墨没有差评吧？
没有，就只有咱俩有
啊，也有没？你问你看一眼吧。
花钱都铲了吗？
他那个你看看他那种会写吗？他写是谁的差评了吗？
有，我看看啊。
你一条一条念吧，没关系。
这个是恩哥马基，没有小孩算得快，
就别
不用念，哎，不用他那念的人的名字，
不是名字。建议威哥去看看卷福演的模仿游戏。别再说这种反制的话了，真尴尬。
我
说安格玛基没有什么算得快，
没有小孩算得快
啊，
是他我说他说的是那个珠心算那个，啊，珠心算那个，因为他没有
这个就
理解我的意思，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这个说看见有威哥就不想听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让你看不见他。
希望这位朋友还能坚持听我们这个节目，
很注重用户体验。
你给人是罗永浩在世，我跟你。
罗永浩没死，罗永浩还没死就把他说在世，真尴尬。
这确实是有点不好啊，确实。我向罗老师道歉啊。
接下来的差评是给我的。宁佳宇真的不太好笑。宁佳宇是关系户吧。
这个。
确实是关系户啊。确实是关系户。
声音挺好听的，可是跟节目调性完全不搭。临场反应跟其他人也不同步。强行塞节目里是搞啥呢？建议派去教主那边互相伤害就得了。
哎呀，这太狠了，这个人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真的是打蛇打七寸，还是挺厉害的，还是挺伤害，就完了，
完了，
没有。没有，没找到，
这也太净化舞台了，
应该是没忍心放，
没找到，没找到，至少在闲聊的这个评论里边，
啊，
因为这找的都是闲聊的评论，
啊，
我在这插一个那个无聊斋的评论啊，因为这说到那个，啊，无聊斋里边有个评论，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是说我的，说的就是已经尽力避免了所有宁佳宇的线下拼盘，但是没想到他又来染指无聊斋，
啊，
就他把我。有人要把我踢到无聊斋，有人要把无聊斋从无聊斋把我踢出来，就是我无路可去。
哎呀，
而且说是你比如说说这样的这个批评啊，我反倒会对那些比如说之前宁佳宇个大傻逼，就这种，我会很平静，因为这种他只是表达情绪嘛，他只是情绪，
对，
我不会有任何的波澜。
对，
但是像刚才我说的这种，他非常平静的在描述自己的遭遇。他而且人家对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负面的，是就是很深的打击什么的，没人就在说自己的遭遇，就是我已经尽力的避免线下，
这种真的
我已经把我能做的都做了，
对啊，
但是
你为什么不给他留言，你说这就是命运啊。是不对，
所以
你也不能说了算，
我甚至我都没法跟人家说，我说哎呦，我哪怕我跟他说，我说哎呦，我对不起惹着人家，不需要我说这句，我的唯一就是消失，所以我在现之后我都没再赶上无聊斋，
你回去他说你别再烦我了，你别理我。
对，会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评论会让我就是觉得
寝室呢，
对，如坐针毡，
自我怀疑，
对，
是
你们几位啊，对批评是怎么看的？但是你俩没有负面批评，
有啊，肯定有啊，肯定有啊，
有是肯定有的
啊，
嗯。但是在闲聊这儿比较少，因为都是，就是，
都在我微博里头精准投放
啊。是啊，有人在你微博底下骂你啊？
对啊，
不会吧？
有啊，
哦，
嗯，
那是都什么内容？他会说你啊？
就是不好笑，冒犯。还有人说你就是说不是直接骂，就说你看谁谁也走了，谁谁也走了，你看你们这个公司现在已经，
哦，
啊，是吧？就是这种会，
竟然还有那他那然后呢？你问他，那你有什么好主意？你问他，
没有
，你问他，你倒是给我投资啊！
啊，没吧？都反正都会有吧？
你怎么看这事儿呢？
我还好，我还好，我就
会
我就
看到拒绝批评，还是说
不会啊，嗯？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些人他真的关心这些事情，都是就是首先他是了解你们这个群体的，并且他是有自己的情绪和感情在的，他会希望说这个大家都在一块儿，永远在一块儿啊，每次演出大家都能见着面，就是那种情感嘛，所以就理解吧。
那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你一看他批评的特别在点儿，你渴望跟他沟通的，或者是
不太有，
不太有，
因为我们存在着巨大的信息的 不
对，
信息的差异，对，就是可能他理解的和他了解的和我了解的就是区别太大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没法沟通。其实
明白了。
但如果在批评当中真的是给出了非常直接的点，就是说你在某某点上其实是有错误的，你的认知有一点偏差，然后我还给你解，就是给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样的批评者是受人尊敬的。我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我都会给人
文艺批评论，那文艺评论
点个赞，不是，就是包括生活当中，比如上一期吧，我就有个字儿念错了，人直接就说那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嗯，
我之前是念错了，我念。
比如他也会说下里巴人不是指人，
嗯，对，
下里巴人指
人，跟你说对。那你那个是你是自己知道的，我那个是我确实读错了，然后我就得跟人说我记住了，因为人家真的是在。批评你也好或什么，他是在帮助你嘛，这个我是能认的。而且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你如果是看你赞美的那一边，那你也一定要看你批评的这一边。你不能说我就想听好听的，然后不想看那个，那这个没有道理啊。
嗯，
是。
周老板以前不也有过说人家说你冒犯嘛，有的段子也
啊，这好多呀、啊、那时候、嗯。然后后来就习惯就好。
哎，你有没有被天津人整体的投诉过？就是
我听过，
没有吧？
我是听过有一些相声爱好者
啊、
嗯、说石老板那个倒口说相声就是
周老
板天对
天津话不地道，
天津话不地道、嗯、学的不如相声演员地道，
那确实是现实、
嗯、但是这个就很嗯，
那这有说服力，但是不是重点，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段子的重点。
咱不说这个演出这一趴的，就在生活当中你的其他的方面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有没有给你造成过一些正面的影响，或者是
正面的影响、
嗯、很多我的人生的主要的进步和自我修正都来自于批评了。
嗯，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很多人说我说话刻薄呀，然后父母说觉得你不常跟家里联系啊，为什么不老给我们打电话的、
哎、
包括我现在都能听进去我妈给我催婚的话我都能听进去，就是说他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催我做这件事情，
嗯
啊，我都能改变。然后我肯定不是说他催婚我就马上找个媳妇儿，
对，
但是我会改变自己的某种，比如说跟异性相处的模式啊，我会觉得说可能是我跟我妈妈沟通的少了，
嗯，
聊的少了，所以他只抓住了这件事情。如果我告诉他我最近干的其他傻事儿的，他就不会关心这个了，他就说哎呀怎么出门又没穿裤子你这他就可能就是我们的
话题，是你光穿的皇上衣和皇袜，
对啊，我们的话题可能就展开了、
嗯、
他不了解你他就会只会抓住这件事情、
嗯、
这些或赞美或批评我都会尝试的消化啊，只不过有时候胃口不好就是进不来，就是我知道他的嘴里他这些批评的话我咽不下去，因为我最近感觉消化不能不好，身体就是这个比如精神状态比较差比较down的情况，我就让他在嘴里多嚼会儿，但是我觉得我身体好的时候就能再吸一点进去
嗯
嗯，
明白。那你像你选择单口喜剧这个时候会有人批评你吗？来自家里的压力
啊？那这反对很大呀，意见很大。
那时候是怎么借助这个力量的？
那时候就少听吧，
对，
就是我能接受那个情绪，但是那个话就是有时候你得分辨嘛，就是后来你就长大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他是在表达情绪，什么时候他是在表达观点。他带一个很大的情绪给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记住他那个情绪，
对，
但是你不要太在意他说话的内容上，因为他总得找点话来说，
对，
你知道啊，郝宇你怎么又去演出啊，你演的什么玩意儿啊，你管不管家里啊什么，你知道他的情绪大于观点，你说啊我哪个段子你觉得今天不好、啊、对吧，你到底有哪个段子觉得不好笑、啊、这种就是
对
吧，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就动物比人好，动物可以直接表达情绪，
对，感受
情绪，对吧？就、
嗯、
对吧？你说只有情绪没有内容，你这对吧？对吧？
对，
我觉得人类得学这样。
其实可能有内容，只是人类听不懂。
啊、嗯
哦，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石老板说的这个挺好的。
对，以后
尤其是个负面批评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情绪，有的时候是观点，要区别出来。观点你还要再分析。
嗯，
这个还是很细致的。
很复杂，我们聊到批评，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我们对第四排那没发过言的，对，
聊到批评了，我是一个很善于批评的人，
哦，善于批评别人还是被
批评别人，嗯，
哦，
批评别人，
哦，您就是我们最讨厌的那种人，
哦、
是吧？
哎，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家如果是你职业是职业原因吗？
也不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那个提意见嘛，可能说是
哦
因为在单位里面有的时候会选一些什么职工代表啊，大家选我的就比较多。
你是真提啊？
我是真提啊。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这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还一点都不成熟很傻，但是有的事儿你总得说，你总需要有人说，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个事儿，那可能下面的意见就真的传播到那个上面去了。
所以您就经常来说、
所以我就经常做这种傻人傻事儿啊、反正因为我那个也不太
在意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人到中年也没有什么那个向上的这个动力和那个机会了，所以说就给年轻人多说说话、啊、
您这是破罐破摔呀、
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啊，不方便分享具体的事例吧、
其实也方便啊，比如单位里面你就说工作程序上面有的程序太过于繁杂呀、
啊、
搞得效率很低下呀，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呀，就这些事情。
好，这就是您认为自己是很善于批评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批评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比较爱听，我不知道领导爱不爱听，反正职工挺爱听的。因为要不然那么也不会那么多人选我去给他们传达这个意见。
年轻人不敢说，通过你的嘴说、领导呢对你又是敢怒不敢言，就是就至少觉得你那个位置他又不敢拿你怎么样，然后你就说
了。因为我们还能怎么样啊，我都已经就最基层了，对不对啊？对吧，你不能我提个意见你就把我开除了吧，啊，我又没有升官发财的那个。
怎么不能呢？怎么不能呢？就好像我就能。
谢谢。
好，
边最后一个。
我们前排这个没发过言的这边。
谢谢。我想从评价这件事儿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可能他没有对我进行一个夸赞或者表扬，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批评或者不满。
哦，您是开网店的？
这个，
这挺影响销量倒是。
跟我从小成长环境有关，我爸妈对我是鼓励式教育，就可能一点小事就对我夸，比如说我小时候睡觉睡醒了捡起一根头发，跟他们说这一根头发，他们夸到现在说你这孩子太爱干净了。然后直到现在可能搜我们家的聊天群里搜一个棒子就能搜出好几页的聊天记录。
老聊韩国人是吧，这
哎呀
这家也有点啊，
哎呀
涉嫌民族歧视啊。
石老板呢、你这
老棒，
我天，石老板
石老棒石老棒。
这种鼓励式的教育对我产生一影响，就是现在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接受正面的反馈。所以在生活中感情上比较容易被 PUA, 然后在工作上就比较容易被架到一个位置上。
就别人夸到你你就接受了。
对他。
这事儿你行你能干啊。
然后我就特别有动力。之前有一次我们大领导要讲个课。然后我们的直属领导就跟我说，小好啊，这个 PPT, 这个 PPT 得你来做，加班吧。我想这跟我人设不符合呀，我不能加班。然后他就说，咱这儿啊就你审美好、会画画。品味高，你就得你来。我滋儿一下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滋儿
血压也上来了，感觉
给你打鸡血了是吧。
然后我就周末一个人过来加班。而且我还赶着冒，就把这事儿一定要做好。就是这个他给我的鼓励对我来说正向评价是一种能让我变得更好的方式。
就你他特别吃这个。
对。
您特别喜欢。
拿得住这个。
对，你会被这个所影响。
我就发现就聊下来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
家庭，
对，就家庭，就刚才威哥也提到了，
对，
说是家里头给自己就没有一个就是从小给你的鼓励，然后让你来学会赞美别人，因为你从小接受到的赞美就比较少。刚才我跟周老板聊天聊到说这个，聊到你爸是不是赞美你的问题。
我跟你有聊这么多吗？
我是聊了吧，
我们就
聊了，
我们见面好像就三四分钟，然后就
天啊，周老板后悔了，有点
聊了。
他说我不跟他说话好了，我就跟他说了一句“嗨，佳宇”，然后这后边全是他自己脑补出来的。
没事，你说，我承认。
不是，不是说到那个，我不是问你爸爸是不是擅长赞美你吗？你说的是不是很擅长？
对对，
然后威哥呢？
也是，
对
他，周老板爸爸确实也不怎么赞美我。
没有夸过你吗？他可真夸过你。
我爸也没怎么夸，就是很渴望嘛。所以我有一次好像是在一言不合里好像聊过，就是有一年我回哈尔滨办专场，
嗯，
然后结束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回去的路上说，哎，说不错，在这么个场子能把这么人持续的一直逗乐，嗯，这很不容易。
嗯，
然后他，我第一次得到了来自父亲的肯定，我那一刻我真是泪如雨下。
嗯，
我是想象的，但是我真的很激动。那次我真的很激动，但是我妈很快就，我妈马上就补一句，我妈说，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干不长。我觉得我妈也是个大师，算命的，算挺准。嗯，给我整的呀，哎呀，是这，哎，就是你看。就是有激励，但是他很快另一波呢，他就马上给你泼上一瓢冷水。
哎，这是夫妻双打嘛，就是为了让你为了让你进步。
那我特别理解，我理解，但是呢，我是特别渴望。
所以吕东呢，就是在这个做这期节目的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联系了我们的家长，
联系了你的爸爸，
真的呀，
包括周老板、石老板啊，对，
这么厉害。
然后问了几个问题，
真的假的呀？
对，问了你。不是惊喜吧？
来现场了吗？
我坐在这儿吗？
啥节目在那是？
现在这成本这么高啊？
节目
不，这是不是有点太意外了？
我要见到我爸说 啊，原来是你啊！我好多年没见面了，
是啊，这个是我这确实没有想到，太惊喜了。
采访了一下，采访了一下，
哦哦哦，
你能听到他的声音
啊？
回答的几个问题。
哎呀！
哎，没事没事，石老板，石老板，哎，你别着急，石老板，石老板，
石老板，我们先从威哥开始，好吧？
没有没有，哎，石老板，刚才那位，
你走。
刚才那位女观众还夸你呢，说你特别有童真、童心、
童根。什么叫童根？
童真、
童
真、
心、
童真、童真。
把根留住。我们就是咱们先从威哥开始说吧。这个采访爸爸，我们问了说是不是小时候比较夸你啊？
嗯
啊，或者是这个对你是不是有些批评啊？有没有之前有一些话这个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有点后悔啊？啊，说了
这怎么能联系到呢？按道理不太可能啊。
我也很纳闷，
我都联系不到，
他连我的都联系上了，
怎么什么渠道？啊，
咱们你去听听吧，好吧？
啊，
我们放一下这个威哥的父亲。
你把这几个问题好好念念。
我都
你把这几个问题好好念念。
我都不知道你是啥问题，他也没给我。我看，好，这块重新来啊。今天啊，有一个环节小小的特殊。
嗯，
我们采访了几位主播的父亲，并问了这几个问题。
哎呦，这是。
如果硬要让您给孩子打一个分数，十分是满分的话，
嗯，
你打几分呢？
哎，
为什么？
要不咱仨啊？
我觉得咱仨加起来不够十分。
那不会，那都不至于。我只是觉得，我想抠个别墅出来。我现在，
咱一人说一个。
老板现在状态就是这个刀赶紧落下来吧。
我们把这延长一会儿。你认为他方方面面怎么样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你有没有一直没有当他面对他说出口的夸奖？
哎，
是什么啊？对，
哎，
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揪起来了。
哎呀，坐立不安。
第三个问题，有没有哪句曾经对他的批评你觉得不客观，想收回那句话？
可能。
第四个问题，其他的您想对他说的话，来，让我们听听爸爸们是怎么回答的。
哎呀。
各位协聊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哎，找错人了。
我是周奇墨的父亲。
哎，不是，
我俩是亲父子关系啊。
哎呀，你看，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看过奇墨的作品的都知道，我二十几年前带领他去过医院化验血型的啊，证明了是亲父子。如果说让我给奇墨打分的话吧，我给他打八分吧，因为六分才及格，
嗯，
八分呢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奇墨打小呢就不用大人操心，他胆小，从不惹事儿啊。大了以后呢，做事很低调，嗯，也不与别人争抢。 特别是对我还是比较孝顺的啊。但是呢，我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到现在也不成个家啊，因为离我太远，我也没法逼他。嗯，期末的两次大赛我都看了啊，17年的爱奇艺和21年的脱口秀大会。脱口秀呢是需要一个好的作品，但是有了好的作品呢，不是上去念稿子就可以了。我感觉齐墨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啊。他上台演出的时候呢，加了一些表演，其实表演很重要的，比如说排队买面那个啊，他就能稳住气，哎，把这个卖杏子买面这个人呢，都表现出来了。其实这个在舞台上这是风险是挺大的，因为你时间长了不说话吧，观众能有一种骚动的感觉啊。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天津大爷让观众一看就明白，因为他把那个隔离带往上一撩就进去了，
嗯，
所以呢观众就明白了，这就说明他仔细地研究过。其实我不希望周奇墨搞脱口秀，我是反对的一开始，因为这门艺术是新兴起来的啊，能发展到哪一步还不知道。有一次我在北京，他晚上去演出，想让我去看看他的脱口秀，我给拒绝了，感觉他不务正业。你说一个场地二三十人，这之后生活怎么办呢？是不是啊？现在好了，就是已经走进了千人剧场啊。以前还没有发现他这个挺爱好艺术的。嗯，在这方面我还真小瞧他了啊。当然，这个与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基因是分不开的。我从来没有当面夸奖过齐墨，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传统。我30岁的时候就走上了领导岗位，带领营口市歌舞团呢，在全国巡回演出，一演就是几年呢。齐墨他的爷爷奶奶从来也没夸我一句呀、啊。可能在这方面也有遗传吧。当然了，我对期末取得的成绩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但是呢我不会当他面夸他的。希望他以后不要太死板，要多与老板和同事多沟通，多演出，多实践啊，多多地观察生活，写出好的作品来，保持自己演出的风格，这就挺好了啊。最后祝谐星聊天会这个栏目吧越办越好，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可还
小喇叭广播结束了，
一个比一个炸，
一听就是老曲一家子。
老曲
哪儿听出来的？你
就在我身后听出来，真是一听就是老艺术家，老曲一家。
他说你爷爷奶奶不夸他，
是啊，
所以他也不夸你。这个你刚才你给我打岔打没了，就是之前就我俩聊到一个说这个基因的问题，是不是夸人的是基因的传承，就是
还是文化，
嗯，
我觉得文化
家庭模式
是吧，是吧？那些不夸人的就都传承下来，就都
容易极容易移植到这种家庭模式，容易移植到后面。
嗯，
但是你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积极的摆脱原生家庭中不好的那一面的影响。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改变再改变的东西。
周老板爸爸去看那是第一次吗？就是你19年的沈阳专场。
啊，对，去沈阳。
对，我有印象。
那回他去沈阳开专场，周老板的父亲是坐在前排的最左边的位置。当时是所有的观众就知道了他的爸爸第一次到现场来看，然后全场哗给他鼓掌，给他鼓掌。
给爸爸鼓掌。
对，然后他爸特别高兴站起来迎接大家的后悔。
和观同时和观众朋友们一握手。
我30岁就走上领导岗位了。我都不知道我爸是个领导，这这，他是不是以为在央视播呢？这录音，我
这个栏目啊，
对，那个照片现在挂在我们剧场的那个就是门头，
那我印象很深，
就是因为在我们那做的那个专场嘛，就一下拍下来，来了我们都得讲一段这个革命家史，就这个看什么接受，
对对对，
但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往下传
是，
你看咱威哥、齐墨还有我，这都是东北的父亲。我石老板是西北的父亲。
来吧来吧，快来快来。不要炖刀子了。
来下一个是佳宇。
接下来是我。
佳宇。
我现在有点紧张。我
有
紧张。
有个压轴呢。
行吧来听听我爸
吧。佳宇的爸爸。
月星聊天会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宁佳宇的父亲。我现在啊，来回答一下你提的这4个问题。要是给他打分的话，我给他打9分吧。虽然说他方方面面都不错，但也得给他留1分提升的空间。
嗯。
二，夸奖的话，我对他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夸奖。也不太擅长夸奖，所以呢，也没有当面没说出口的夸奖，背后也没有。三，要说批评的话，
感觉要把你缉拿归案了。
他各方面也都挺努力的，所以呢，我也没有什么想要收回来的话。四，要跟他说的话就是，儿子，差不多就行了，不用那么难为自己。出门在外啊，多注意身体，别总熬夜，早点休息。
戛然而止，
没说再见呢，这个没说再见呢，这。
这有点那个，
我也
这审判长宣读那个判决的感觉啊，
挺好，言简意赅，挺好。
希望犯罪嫌疑人早点睡觉啊，保证身体。
哎呀，我爸这两天腰不舒服，
腰不舒服，
你听感觉他这两天都没去打拳
啊，
就感觉行吧，咱们要不休息半个小时再来听石老板。
来吧，
我们来听听石富啊，石老板来吧。
各位闲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石介甫的父亲石磊。非常感谢主持人能给予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给石介甫同学说说心里话。
哎呦，
当然是十分，石介甫同学是最棒的。首先是爱读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爱学习，勤思考，也就有了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对于人的一生很重要。二是很独立，石介甫同学离家十几年了，学习上、生活上、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自己扛着，从不告诉父母，让我们担心。特别是创业如此艰难，也从没有让我们分担一些困难。三是十分善良，这也是我们家族的品质，在下一代的孩子里面，石介甫表现的最好。石介甫同学有上述的特质，当然比邻居家的孩子还要好，肯定是十分，谢谢。刚才讲的也就是想夸奖儿子的心里话，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父亲，几乎没有当着儿子的面夸奖过他，今天有这个机会也算是一个补偿。想想可能是我最后悔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几年前在广州他告诉我说他要辞职创业时，我当时流着泪 对他说，儿子，你欺骗了我。现在想想，当时对社会人生还是有太多的偏见，说那句话夹杂了太多自己的私心。现在想想，人生的话呢，就是一种选择，只要孩子喜欢，家人的话呢，就应该支持。况且的话呢，石杰甫同学选择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所以想请儿子原谅，也想收回对你说的那句话。我知道，因为那句话的话呢，割断了你想寻求家人许多的帮助，很后悔。还是想说，儿子，父亲很惦念你们，无时无刻，世事艰难，创业艰辛，多保重，家人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永远爱你，石杰甫同学。谢谢主持人。
嗯，
这玩意儿咋录啊，这都哭了一大半了，这都
这是就上一期聊关于生离死别那话题我都没这么哭过。是很感染，很感动，很感动。
你几分伟哥？
我这不是说有格局，打开格局的不是96分吗？啊，按百分制算的，我吧9.6吧，9.6。
你9.6，石老板10分。我9分，你8分，你8分，
我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觉得。
所以只有8分，谦虚的才能当大王。
嗯，
要求更加严格。嗯，真是没想到吕东这个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谐星聊天会，真是没想到把这么多观众、现场朋友都听哭了。
嗯，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看不到这个现场，现场已经完全失控了啊
啊！现场纸都不够用，
抱在了一起，是吧？都已经
大家今天其实可以建一个群，就是大家一起哭过，一起哭过，这个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而且今天这一期啊，实际上是闲聊第三季的最后一集，最后一集，嗯，所以我们在这一季收官的时候，吕东给了大家这么给老几位这么一份大礼，嗯，也是不容易，也是不容易。咱们那个，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咱们也请我们的观众说一说吧，说一说那些想要对别人的赞美，但是没有说出口的。不论是对家人或者是对朋友，大家有没有想说的？没有是吧？
可能
大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让临时组织语言突然说一些动情的，我想可能这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多选择跟家人和朋友。
那就把这个活交给各位主播吧。来，威哥你开始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觉得我也觉得我作为一个从小呢不是特别容易得到家长正面肯定和鼓励的人，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从小也没有给予我家人特别多的赞美，就包括表达爱，就这种东西好像很少能够从嘴里说出来，所以我也觉得很遗憾，就是还是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是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我的爱。对，然后但是我还是很想赞美我的父亲母亲，赞美家人，赞美妻子。我总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完成这种赞美，一直我在想，我没有特别想好。
嗯，我想的就是我爸就不是特别会夸人，也不也对，他就会就是数数比较好。我能弥补的遗憾就是在我爸没有给我的更多的赞美，但我知道他心里对我是认可的，是认可的。
对对。
但我希望我能够弥补这一点到我的孩子身上，就是尽量多的对他去赞美，让他感受到，就是不要让他光心里知道说，哎呀，你心里知道爸爸爱你，要让他。
对，今天我们也把你的孩子请到了现场，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其实这是真的。
这两天要去玩什么环球影城？
但是佳宇就是说，觉得这个节目可能还不太适合孩子听，所以就没有在现场录制。但是其实他确实在这里。
嗯，来，我们石老板。
嗯，哎呀，我就是百感交集啊。 不知道该说点啥了啊，
真的很突然，
是非常的突然啊。嗯，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听了几位父亲的聊天，我觉得是有什么样的父母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孩子，就是虽然没有见过几位父亲的面，但是我也是感觉到那种超越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睿智豁达和对子女的这种关心、
关心和包容，
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很难想象是，这真的是，不是我脑子里边想象对于上一代人的刻板印象吧，嗯，所以我觉得好的东西能够到我们身上，我们再往下传，互相的歉疚，我觉得我们尽量能够把它给以某种形式，哪怕像今天这种以间接的形式把它聊出来，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方式吧，嗯、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吧，
周老板，
我其实还是挺想感谢我身边的这些人的，包括家人啊、朋友啊、这个女朋友啊，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挺愧疚的，因为我是发现啊，我身边的人呢，对我的付出总比我对他们的付出是要多的。比如一般就是请我吃饭的人比我请他吃饭的人要多啊，同样的人请我的次数比我请他的次数要多，关心我的次数比我主动去关心别人的次数要多，所以我是一直
黑洞，
就是
貔貅
貔貅
只进不出，就是很受到偏爱的这么一个人啊，包括其实我感觉从小成长这个在最起码上学呀、生活呀这些方面都是靠家人的照顾啊，包括我爸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啊，三十岁当上领导以后，领导以后给我一个最起码是啊，至少念到大学这么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其实我有时候想想，这个还挺感激的。有些人就是这些条件也没有了，其实还是很幸运的。所以我就是想说声感谢，我也希望以后呢，我也能多付出一些，对，回报给大家，
多赞美。
对，多赞美，就是要你比如说现在突然之间要想赞美谁，我们得赞美博士有志有行还有暂停实验室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冠名，对我们的支持，你要找到帮助过你的人，或者是
石老板咋了，石老板这怎么笑得跟乐高人似的呢，对，
行，第三季收官了，就这样收官了，每个主播给我们第三季的闲聊留句话吧，
我先说吧。那我是一个比较，不说了，就是一句话吧，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能以这个后会无期的心态来期待着后会有期。
就是一期一会嘛，
向死而生啊。
对，
这咋的？这怎么想不开呢？
就是底色是悲凉，底色是
底色是悲凉。哎呀，我还是 to be continued。啊我希望谐星聊天会或者是就这种就我们创立的这种聊天形式，这种喜剧形式会一直存在下去，一直伴随着大家。这是我希望的。
你们这两句话正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观点。
这样你就在中间了。
我在中间。我觉得很多留言听众朋友们都说指着谐聊活啦，谐聊给我是我的什么强心针，我是觉得它就是个节目，别把它太当真啊，你的生活得好好的继续加油，也在生活中多找一些快乐，好，
好，
厉害。既然我的老板已经说完了，那我就再补充两句啊。
你能当领导，你能当领导。
我们谐星聊天会第三季就录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
好，
拜拜。
各位听众，本季闲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同时呢也感谢博士中国对谐星聊天会第三季的大力赞助与支持，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多关注博士中国的同名微博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呢了解他们的各类活动，也欢迎各位可以多多选购博士的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等，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博士，博尔赫斯的博，世界的事，关注博士的各类产品，博士的各种活动，也感谢有志有行与暂停实验室的联合赞助，欢迎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体验有志有行，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暂停实验室体验暂停实验室的产品，
再次感谢博士中国，感谢有知有行，感谢暂停实验室。我们的周边呢还在售卖当中，这一季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设计上，欢迎各位在单立人喜剧小程序单立人喜剧底部栏有一个周边的按钮，可以查看购买我们的周边。之后呢，我们也许会录制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节目，有可能更新在一言不合，有可能更新在闲聊番外篇，欢迎多多关注。关于后续的种种变化或者是活动，或者是我们也许突然跑到某个城市发起一次录制，是不是这些信息在哪里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斜行聊天会，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信息。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还会更新一到两周，各位可以在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的视频网站上搜索我们的同名视频账号斜行聊天会，有我们后期人员非常用心的制作，也有我们主播非常丰富的现场表演，欢迎各位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选段。好了，本季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赞美各位有品位也很包容的听众，感谢你们整季的陪伴与支持，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发现新的美好，发现自己的好，发现生活的好，祝各位每天开心，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